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借着这个清晨，主，你自己把你的讯息释放给我们，叫我们真正再次体会到你当初临别的时候，你对我们千言万语。主，你盼望，主，你也为我们赐下圣灵，在你回到天家之后，主，借着圣灵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当初所赐下的各样的话语。主，今天再一次当我们来看真言的时候，主，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真的是不只看真言只是一般的格言，真的叫我们看出是你自己对我们有各样的，主，你在我们人生各样的事情上，你给我们各种的教导。主，我们愿意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献在你面前，主，叫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真的是叫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在你面前领受你所赐的一切。主，我们这样就祈求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几次那个庄牧师带我们看的智慧诗诗歌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约伯记，是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看到神的主权，就是说当约伯在遭受苦难的时候，神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问他各样的事情那约伯都不能回答，到最后约伯能够感受到神是在这一切后面，神拥有的主权。然后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诗篇，那诗篇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一个赞美诗，所以他我们看到诗篇很多都是，虽然是说是大卫的诗，但很多都是在赞美。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箴言，那箴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智慧。对呀，箴言看到就是一个智慧，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箴言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也是依惯例，我们先来看看箴言的作者到底是谁。我们在看到箴言里面大部分的箴言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还有一些作者，譬如像雅古尔或是利木伊勒王。如果我们注意看，我们大家有圣经的话，把它翻开一下，在第一章箴言的第一章，箴言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这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OK， 这是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整个箴言里面一开始就把这个主要作者写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到七节会讲到箴言里面的写作目的那整个箴言的编辑，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五章，我们再把它换到65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箴言的作者编辑是谁。箴言的25章这边他也这么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这样讲，他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王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誊录的。我们在看那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是整个犹大王朝一个中心的一个犹大王，所以在我们就看到，就其实在西西家王收集，就是说这些箴言，然后在编著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让人悔改回到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箴言，如果我们把它分段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从第一章有看到，这是所谓第一集的箴言，然后有第二集，就是说所罗门王的箴言。然后在第一集里面，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节一节就是一句箴言。OK， 在第一集里面，所以第一节里面有从第十章到第22章有375节。然后呢，从22章到24章里面有所谓的补充，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有口那个箴言口气那个转换，它是用智慧者在补充里面那个语气是用智慧者的语气在写，所以24章到22节我们说是箴言13则。然后第25章开始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有给我们一个 hint， 就是这是西西家王说。所誊录，但基本上也是所罗门王的箴言。那这里面有138节，然后在第二集也有所谓的补充，那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箴言里面有其他的作者雅古尔， 然后还有尼木伊勒王。那整个箴言在我们刚才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谈到他的写作目的，那第七节他以敬畏神为开端，就是整个书的开端。然后在我们刚才谈到的最后一章，就是三十一章，他最后一个才德的妇人这首诗，那在里面三十一章的三十节也以敬畏神为结束。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得到整个箴言它是超越一般，就是说格言，因为我们所谓的格言是因为文化因为地区，因为时间，但是整个箴言它超过，因为没有错，箴言本身是有很多都在教导我们人为人处事，但是它这个箴言超过我们一般所说的格言，因为它是从神跟人的关系来看。然后所以整个书你会看到敬畏耶和华这句大概出现将近有十五次，看你是从英文或从中文来看，就是整本书是以敬畏神为主要关系。那如果我们来看整个箴言的结构的话，其实看结构的话，在诗篇里面的结构的变化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来看三种结构，在我们的我们的教材里面也有。第一种结构叫做对比法，所谓对比就是对照的意思，就是有一点正反对照。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下一节当作例子，就是十三章的十八节，他说拒绝管教的必自贫受辱，然后接下来说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一个是拒绝，一个是领受，所以这是一种对照的方式在讲一个受管教的那种观念。那第二种箴言的写作方法是完成法，那它主要是第一句讲有讲，但是第二句有在加强，让整个句更完成。所以我们看看在十六章第三节，他说是这样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然后接下去他就说：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后面呢有把整个句更完成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叫做完成法。然后呢第三种叫做比较法，也就是类比法。第三种跟第一种的最主要不同是第一种的对比有一点正反对比，那第三种有一种是用不同的例子譬如说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大家相安，其实讲的是同一个观念，只是用不同的例子。但是它不同于对比法，是一种对比法，是一种正反那种比较强烈的对比对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箴言里面讲的主要内容。 OK 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说箴言有别于一般格言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它讲神与人的关系。那我们记得我们在旧约的上的时候，我们谈到神跟人有三个主要的那个契约，那么再把那一章在我们的那个教材里面也有。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箴言里面有很多是在再次在强调这样的关系，就是神跟人的约。好，整个所谓订约订约的关系，就是订约是两方的，所以两方有各要做的一点事情。在神跟人的那种契约关系里面，我们再回到另外一章 Transparent。 OK， 神跟人的关系里面，一个这个契约里面很重要了，在人这方面就是一个顺从，那在神那方面呢，神就是一个信实跟一个自我启示。那这个在箴言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那我们看到的是二章第五节这个例子，他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其实这个在二章六节也讲得很清楚，二章六节是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世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是一个由神所启示的。那我们就会想到说顺从指的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顺从常常讲的就是一个敬畏，一个顺服，因为敬畏跟顺服，所以到最后结果是一个信任。 所以在箴言的三章第五到第七，他这样讲，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很强调的是一个专心的依赖，是一个信任。那怎么会信任呢？就是从顺服跟敬畏开始。如果不顺服、不敬畏，你就没办法信任。OK， 那神跟人的关系谈到在一般我们生活的事情上，那个箴言里面提到的关系是这样。他说，对一件事，人就是计划。那这个事情的成不成就呢，就在于神。所以在十九章二十一节，他是这么讲，他说：“人心多有计谋，唯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就谈到在我们在处理一般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箴言里面谈到很多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神跟人这个独一的关系，这个跟在其他的就是说有别于以色列民族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启示的里面有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人有罪的问题。那在神那边呢，神用启示、用律法来告诉他的百姓。所以在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他这样讲，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来看二十九章十八节。在二十九章十八节，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下，在异象下面那个有一个刮胡，它异象就是漠视，那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在谈到一个很独特一个关系，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神来启示。那所以如果神没有启示的话，民就放肆。所以当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箴言当作规条或者预言。为什么我这么说规条跟预言呢？譬如说箴言里面说义人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书的结构，并不是一个规条，说你一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像是一个律法的规条一样。那么它也不是预言，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才看过约伯记一样，义人也有受苦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虽然说它每一个节都是一句箴言，但是我们很避免断章取义的，就是说把它当作是一种规条，或者当作是预言来看箴言里面所讲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说第二章第五节一样，我们看箴言应该是把它当作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就是像二章五节所讲，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我们刚开始一看，有看就是说，在箴言里面很强调了一个主题观念，就是智慧。从这个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前言里面，除了阐述写箴言的目的跟它主要内容之外，有很大的一段的时间都在讲智慧。那我们就来看看箴言里面讲的智慧，它在这个智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在箴言里面出现过，有用不同的字。那我这边没有把希伯来文写出来，因为我自己也不懂，只是知道说这个的意思代表什么。那基本上它有分成有四方面的同义字里面。第一个谈到的是训诲，就是说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智慧它这个不是你去研习而来的，不是你像好像读书一样去研习而来。智慧是神所用来训诲人，使人在品格跟灵性上受到操练。这个在第一章的二节跟第三节，就是在整个第一章里面有前言里面谈到说，譬如说像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那第三节他又更提到说， 智慧是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所以在智慧，它有在训诲这方面的意义。它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了解跟分辨。所谓的了解跟分辨，就是说能够分辨是非。当我们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当列王记上所罗门王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他那个智慧讲的就是能够分别是非。那智慧这一个原文还有第三个同义词，就是机灵跟明辨的意思。在箴言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箴言里面谈到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能够分辨各样的事物，并且能够了解自己的处境，以致能够对自己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规划。那这里面譬如说在一章四节，他这样讲，他说：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跟谋略。这谋略就是分别的意思。然后在二十二章第三节，他也这样讲，他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那智慧它还有在整个箴言里面还有第四个意思，它讲的就是一种这边讲的是一种知识跟学习。那它这边的学习是什么呢？是学习的就是真理。那在箴言里面很清楚的讲的真理就是神他自己。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他这么说，他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更在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么讲，他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谓认定在原文就是有那个认识、知识、学习的意思。所以这基本上是讲到智慧的在整个箴言里面的同义字。那在箴言里面谈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有谈到智慧他说智慧所成就的是什么。他说整个在箴言里面，他说智慧是透过神所启示的，而且呢除了透过神启示，人呢还要愿意受训诲。所以这是双方面的，在神方面神启示，那在人方面的人要愿意有那个愿意受训诲的心。所以当智慧所成就的，譬如说在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谈到，甚至将智慧用拟人化在阐述智慧的时候，他要谈到一个很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人领受智慧的话，他有一个很明显就是转向。所谓转向就是远离恶。在第八章第十三节他这么说，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一哦不对对不起第八章第三节讲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骄傲狂妄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认识神。那谈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谈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一个人愿意来神面前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就是他很愿意，就是说当智慧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他很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这边谈到就是说智慧是给那些谦虚饥渴慕义的人。这个在箴言里面有这样一个有这样谈到，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在第八章三十四节他这样讲，这是用拟人话来描述智慧的。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整个我们看在箴言里面当人愿意尽心尽力去寻找智慧的时候，他愿意为这个寻找，他愿意去付上一个代价。所以呢，譬如说像十七章第十节，他说： 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顽人一百下。就是说，你要领受智慧，你要愿意付上一个代价，你愿意接受接受那个责备。那相对智慧里面，整个箴言就用到另外一种人物，叫称为愚顽人，来衬托出那些不愿意领受智慧人的不同。那当然在箴言里面，愚顽人有时候除了愚顽人，还有所谓的游手好闲的。那我们这边就是把一些愚顽人的在箴言里面提到一个特征，我们带出来，来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不免也是有这样的特征。首先呢，谈到愚顽人，就是说我们必须很清楚，在箴言里面谈到愚顽人，他指的不是我们所谓一般人所谓智力上的愚顽，他指的是你的灵性上所以不愿意受教。所以愚顽人的第一个特征，他是这种人很容易受别人的牵引，他很容易受别人的牵引，他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在十四章十五节，他这样形容所谓的愚顽，他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就是愚顽人他不经过大脑，就是什么话都接受。那在第七章里面整章都在描写这种人的特色。他讲到这种人是没有目标的，没有经验的，容易受诱惑的。那愚顽人的第二种特色就是他没有寻求智慧的耐心。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他这么形容，他说：“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就说对一个明哲人，他会有心要去寻求那个智慧，可是愚妄人他是眼巴巴的就在那边，他没有耐心去寻求。那整个从箴言我们看到，这种人之所以会没有耐心，其实根本上他是在他不畏真理，不敬畏真理，他很容易安逸于就是说一些舒服的假象。那在愚妄人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很轻举妄动。在十一章十二节有一个很活泼生动的描述，他是这样说。他说愚顽人的是这样，他是形容对愚顽人这种冲动之可怕，他这样的形容。他说：“你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寻愚妄的愚昧人。”所谓丢崽子，就是那个母熊咬着小熊。那我们知道说，一般动物的话，母性都是很强，会保护小动物。所以你碰到一个母熊，它带着它那个弱小的小熊的时候，它你要进入它那个 terror 它那个领域的话，它是那是很恐怖，它会攻击你的。他说，以及你遇到这种会为了小熊而来攻击你的母熊这种状况，还比那个碰到愚顽人行愚妄的人还轻。就是说那种愚妄人他做起那个事情上来，他是很冲动，那是你不能够去抵挡的。这是在箴言里面谈到愚顽人的第三个特性。那第四个特性，他提到愚顽人就是他很顽固。这边的顽固不是折扇固执，是他没有耐心接受别人的建议。所以在十四章第九节他这么讲，他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那在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讲得更严重，他说：“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我想我们大概都看过人家打药那种杵，有没有打碎的？这边描述说，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他是很顽固，他很顽固他自己的愚妄，就是说他不会把他是不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那在所以当我们在看到智慧跟愚妄的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我可能记错了，二十二节是不是 ？OK， 刚才我讲错了，二十七章应该是二十二节，讲到那一句， 箴言说，你虽用处，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这是在箴言的27:22。那我们看刚才看到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妄，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我们会看到一个其实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我们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能够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在整个箴言里面常提到的一再反复的那句话，敬畏耶和华，这个让人能够在愚妄人跟智慧里面就是一个分隔。好，那在箴言里面还谈到一些其他的他谈到朋友，也有谈到家庭。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是一个在箴言里面有反复在讲有关言语，就是我们说的话。那这边谈到就是说记得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过这么话，在马可福音17:15主耶稣曾跟他们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了乃能污秽人。这里面谈到就是那个话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箴言里面怎么描述这个话。他说话有很深的穿透性，这个在所谓穿透性，就是说他只要就是基本上跟主耶稣所讲这句话很类近，主要说一对人的影响，你对外面比如说你给他打伤或者是皮肉之伤这影响不大，可是你在他内心里面造成的那个影响那是很大。那当然这个所谓的他的穿透性，他有正面也有反面，我们可以一句合宜的话可以让人受益无穷，但是一句伤心的伤人的话也可以让一个人伤心一辈子。这边在12:18他这么说，他说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那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同样是话，有人却像刀刺人一样，可是有人却像良药一样抚伤别人的伤痛。那在10:21他又更进一步讲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但是愚昧人却因无知而死亡。这是讲的就是说话它的穿透性。另外他要讲话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它的传播传播当然也是有正面有好面，如果我们能够传述一些鼓励人的话，一些合理的话，会对更多人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传播一些是非，那对别人的影响也很大，那这个就是负面的影响。在16:20他这么讲，27他这么讲，他说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那在12:14讲的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他讲的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那在10:11更讲的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18:4也这样讲，他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水。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话的影响。但是在箴言里面想也谈到说话它的脆弱性，所谓的脆弱性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它比较不实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话不能够取代行为，在10:23他这样讲，他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是穷瓦，讲了一辈子但是不去做，就是这样的结果。那第二点他也提出说话它不能够改变事实，就是说你尽可能用各种话去把它美化，但事实还是归是事实。在24:12他这么说，你若说这是我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们看到最后那一句是说，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吗？讲多了，但是行为没有，所以他不能改变事实。那另外，我想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说，话只光只有话，不能引起真正的共鸣。当我们在跟当我选择这个的时候，我想到说，当我们跟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的行为如果不能够跟我们所讲能够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所讲的也不能够引起别人的共鸣。这边我们可以看29:19，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来看，让我们也有一个警惕的。要不要我们一起把这一节念过一遍？我们一起。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所以我想这边就是谈到单单只有话，它不能够改变人。那接下来箴言里面也提了几点，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合宜的话。在16:13，他这么谈到，他谈到说，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话应该是那个正直的。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的话越有修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像我们中国人也讲说，一个好朋友就是有质有量有多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学习去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去说正直的话，是凭爱心说那个正直的话。这也是16:13我们所看到。另外他讲的就是说，什么叫合宜的话？就是不说，就是少说呀。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跟人在真理这边常提到一点，就是说常常我们真的是没有听的耳朵，我们就有要说出去的那个心那个口。所以在17:28他这么说，他说愚昧人若竟然不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虽然这边谈到的是一个愚昧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同样的警惕。那另外第三个箴言有提到合宜的话的他一个特性，就是耐心的听，柔和的回答。在15:1他这样讲，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然后在15:23，他更这么说，他说口善应付，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一个柔和的话，一个在适当时间说出来的话，会对人有帮助。那么箴言里面更提到，就是说怎么去说合宜的话。这当然这也不是一种学习，也不是一种规条，但是呢，他却提醒我们去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慎思，这在15:28这么说。他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出恶言。”这一节很重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思考再回答，愿意慎思再回答。然后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心里所想，所以根本你要说出合宜的话，就是从你心里面去改变。在15:23，他是这样讲，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来的。所以心里想什么，就会自然的就说出那样的话来。这是在4:23，所以我们改一下，这个在4:23。然后箴言里面也听到有很多有关于 啊，家庭之间啊，他有谈到夫妻的关系啊，也有谈到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啊，他谈到啊，谈到有谈到啊教养儿女，那有谈到那个这个约，就是其实从真言我们看到是当初就有那个一夫一妻的观念啊。我们来看看啊，这边啊有很多的章节，我们就从那个三十一章最后一章再谈到才德妇人具有了美德。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章的第四节到三十节，我们看他怎么描述这样一个妇人。OK， 他在描述这个妇人的时候，他啊谈到他有这方面，几乎是在整个箴言里面谈到一些优良美德的一个总和。在第十八节里面，他谈到说，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这边谈到他有很好的行政能力。然后在十四节，他也谈到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就说谈到他的一个在与人交易方面的能力。那在第十三节，他说到这位才德的妇人，他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这谈到他的手艺很好。那最重要是在我们看到最后面两个他的一个两个特点，就是他有博爱的心，他有教导的能力。这边谈到他博爱是在二十节，我们看到他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那在二十六节这边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边讲到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说出来的话呢，能够叫人有帮助，他有教导这方面的能力。当然我们在整个我们看到，虽然说在这边是最后一个用才德的妇人来总结那个就是说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开始讲从敬畏耶和华，最后也是在三十一章三十节讲的，他说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无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用敬畏耶和华来结束。我们不是说夫妻里面只有好像就姊妹一方面要负这样的责任，要履行这个，要能够有这方面的优点。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弟兄我是觉得说，虽然整个箴言用这样一个结束，但是一个弟兄在家庭也是一样。我想在二十三章在三十一章第二三十节，并不是说他这个先生真的是真的是没有事干了，就在城门口。我想城门口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城门口是一些受人尊重的长老，有时候他们在那边评断是非，有一点像有点长老用法官的那种味道。所以就是说家庭关系呢并不是说只有姐妹要进到这方面，我想是双方的。那另外在箴言里面也提到那个管教子女，这边谈到管教我想很多父母都很喜欢念这句话给自己的孩子听十三章二十四节，他说尤其要惩罚小孩子的时候，可以叫小孩子先念念这一章十三章二十四节，他说妇人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当然这边谈到说用杖打孩子，但是这不是一个因为你出气就打，是一个后面很重要，是因为疼爱，因为是一个爱心的管教。所以呢，在谈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谈到了就是我们可以参考是这边。那其实箴言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在我们的投影片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他在箴言里面，朋友跟邻居，如果你在看箴言的时候，朋友邻居有时候是可以互相交替的，因为在原文它是很类似的。那在这边我们谈到了是说什么叫做朋友。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问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做朋友。在箴言里面谈到朋友，他是说他是一个跟你有很亲密团契的人，这个人才叫朋友。那他怎么形容这样呢？在十八章二十节说人有疾病 8:24，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成虚？18:24，18:49，对不起，是一个能够在心灵里面跟人有团契的。那他也谈到说，什么样的是，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朋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一个忠诚的，他是一个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常在的。这个在17:17，我们可以看到。那另外朋友还有一个特色，他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正直的。在27:6，我想这个我们也一起来看这句话，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朋友之间会有一些伤痕，但是真的是，真正的朋友所加诸于你的，虽然有短暂的伤痕，但是他的受益却是永久的。我们看那27:6，他这么说，他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们的朋友虽然有时候，可能在跟我们提出劝告的时候，我想很难啊。当别人跟我们提出劝告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在我们的做事上面有什么是有欠缺的。人是很难能够承认自己欠缺的，但是一个好朋友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是不是能够给我的朋友做这样的劝告？那朋友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能够互相尊重。这边也提到一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在26:18，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个经文。好，我们一起。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算的。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是蛮夸张的描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朋友，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太认识太熟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开玩笑到一种，我们自己不知道已经超过那个界限，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那最后呢，在谈到朋友的时候，他说，其实朋友之间的友谊其实有时候很脆弱的，在17:19，OK， 19:19，对，17:9，应该是，对不起，应该17:9。他这么说，他说遮掩人过的寻求忍耐，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就是也是同样，就像我们刚才讲说话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就是说朋友之间很容易受到这种互相，就是说人家传播了一些话就受到影响，有时候因为话经常话穿过一遍以后，他就不真实的。这是我们看到了几个主要。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在箴言里面谈到另外一种人，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有智慧跟愚顽的对称，那另外一种，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我们反省的？在箴言里面讲到游手好闲，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说这种人很懒，他懒到什么程度呢？在16:14，他这么描述。他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我们那个在开门的时候，那个枢纽是永远在那个门那边的，这么转，只是转来转去而已。那么懒惰的人呢，在床上也是这样翻来翻去的，所以这是游手好闲人的一个特性。那这种人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惰性在，所以这种人他有一个特性呢，就是从来不开始。在6:9，他这么描述， 他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那在第十节更接着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缺点。那可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刚刚受洗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给自己立下一些计划？譬如说，我从明天开始我要读圣经一遍 ，OK， 然后就是像我们常常有的新年新计划，可是到了年终的时候发现不行了啊，一个月读一遍，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星期读一遍，一个月星期一遍，结果发觉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在箴言里面在描述这个人是这样的，是用这个人的惰性，但是是不是也回应到我们的生活上面？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自我反省的。那另外他谈到就是说，就是这种游手好闲，他还有一种特性，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说他从不开始，那如果说有一件事情他会开始的话，他就从不结束。这个在12章17节。应该是99章，我看一下。19章24节可能描述的比较详细。他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这是我想到那个有名的那种故事，就是一个懒惰的妇人，人家把他挂了一块饼，就连咬都不愿意咬的。那另外他在26章16节提到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这种人他不愿意面对现实，有太多的借口。这个也是这段也是描写的很透彻。他说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越懒的人越看自己聪明。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是这种？然后最后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游手好闲人，他们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这种人有很多很多的欲望。这个在15章的第19节，他这么说，他说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心中太多的篱笆，就是有太多的欲望，让这个懒惰人他永远不能够走上正道。我想最后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或是用直接的方式在跟我们说，在我们一些做人处事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很可能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听过，譬如一个人要谦虚，对朋友要正直。但是呢，整个箴言我们必须在看箴言的时候必须用另外一个心态来看，就是说我们看的应该是从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看这个智慧一样，是从敬畏神这种开点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敬畏神来看的话，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陷于一种情况，就是说只是叫人在行为友好，就是说品德教养，像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所谓朱子治家格言，也谈到很多什么你怎么持家，你怎么待人处事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这一点，能够从神的观点，从神对我们的期望的观点来看这句话。那么你做出来可能就像主耶稣说的，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可能走出那第二里路。 OK， 那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还是在觉得自己是走口笨舌，很多的时候没办法把你自己的道理很清楚的讲出来，都盼望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你叫听的跟说的一同受益，真的是叫我们借着真言，叫我们自己再回过头来审查我们自己。主，我们不是把这些道理加注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实在是自己来深思，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像真言里所描述的，我们成为那愚顽的人，我们是不是那游手好闲的人。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弟兄的帮助，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清楚地看清自己，知道我们在各处不讨你喜欢的。求主你自己来雕塑我们自己，叫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 过程当中，在我们寻求你的过的道路当中，主，我们真的是一天一个一天的跟你更亲密，更一天啊比一天更像你，一天比一天更能蒙你自己的喜悦，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我们也为往后的课程，求你自己继续带领我们，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